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以色列本土遭受伊拉克民兵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攻击。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提供军民两用物资协助俄军。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发布中国外媒记者开始自我审查台城亚太楷模。美国警方突袭哥伦比亚大学，揭开校园骚乱者面纱后，全网惊呼。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一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要6.99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声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的折扣。加入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后，中东地区的情势变得越来越混乱。虽然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现在正在商谈停火协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组织决定对抗以色列，而以色列亦毫不客气对各个目标发动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将会在拉法采取军事行动，但他亦承认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分歧意见。根据中国红星新闻3日报道，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发布声明，称他们在2日下午使用巡航导弹针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地区以及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多个重要目标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方面直至目前为止没有对这次袭击发表任何评论。黎巴嫩真主党亦在2日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武装人员在过去的24小时内，针对以色列国防位于沙伯亚农场等地的多个目标发动直接打击。但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回应称，虽然以色列在两国边界处受到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武器袭击，但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然而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的战斗机在2日针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市萨拉姆街区、中部的布赖杰难民营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纳法克街地区发动袭击，分别造成2人、5人和3人死亡。其中布赖杰难民营内有一名死者是儿童，而以色列方面尚未对这次袭击发表回应。巴勒斯坦通讯社的另一篇报道称，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南部的卡斯拉镇以及图勒埃尔姆以东的阿纳布塔镇，分别有一名巴勒斯坦民众被以军开枪攻击导致重伤，2人最后都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以色列方面亦仍未对这2宗案件做出回应。以色列时报报道称，以色列在2日晚空袭叙利亚安全部队在大马士革郊区的建筑，共导致8名叙利亚士兵受伤，部分建筑设施损毁。报道称，自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军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理由攻击叙利亚境内的设施，但叙利亚和伊朗都表态否认伊朗在叙利亚国内有驻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日发表演讲时强调，以色列将会尽一切努力尝试赢得胜利，且将会 采取行动，包括在拉法的军事行动。然而，内塔尼亚胡亦承认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意见的分歧。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指出，目前以色列正在等待哈马斯针对停火协议的正式答复，但以色列执政联盟内部有人公开威胁，称如果停火协议获得批准，他们会采取行动推翻现在的以色列政府。该报道分析表示，目前针对停火谈判的结果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对可能释放的人质数量进行反复讨论，但仍存在分歧。哈马斯亦在2号发布声明，称现在正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协议。哈马斯政治局的领导人哈尼亚在2号和埃及情报总局局长阿巴斯·卡曼勒以电话联系时表示，会尽快派遣代表前往埃及，对停火协议进行更进一步的磋商。埃及的情报部门亦指出，目前哈马斯在释放人质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而埃及亦在这里努力尽早促成停火协议。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2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俄罗斯军队获得中国帮助而在俄乌战争取得上风。他说北京提供军民两用配件等物资，令俄罗斯国防产业得以继续维持实力。俄军得以在侵略乌克兰的过程中获得进展，莫斯科则透过轰炸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对基辅施加更多压力。海恩斯在听证会表示，中国虽然没有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但提供了重要的科技和工具给俄罗斯军队。他指出，中国提供军民两用配件和物资给俄罗斯国防产业，导致俄乌战争战场情势倾向对莫斯科有利。俄罗斯军队因为入侵乌克兰蒙受庞大代价，但靠住中国提供物资而迅速重整旗鼓。他说北京的动作是中国加强扩展和俄罗斯伊朗关系的整体策略环节之一。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美国官员先前指出，中国提供军民两用无人机和火箭技术、卫星影像、机械工具等国防生产要件给俄罗斯。海恩斯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评估认为，目前国内外趋势对于俄方较为有利，乌克兰相较之下处于劣势，几乎承受住对于美国、欧洲军援需求增加的政治压力。他表示，俄乌战争短期之内不可能结束。无党籍缅因州联邦参议员金恩询问，俄罗斯对于今年11月美国大选是否出现更多介入动作。海恩斯回答，持续看到俄罗斯注意大选并且动作频频。海恩斯指出，北京领导阶层现正努力振兴经济，不太可能对美国做出大规模经济报复。他说未来几个月内，北京可能对于经济报复的程度有所节制，避免如此行动在国内付出代价。他指出，2023年里面，由于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77.5%， 可能令北京对于和美国关系可能变得更加紧张，显得审慎，避免做出恐怕令国内经济出现负面冲击的经济报复。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越来越担忧美国干预中国科技目标的能力，拜登政府以可能助长中国军力为由，已经对半导体科技出口中国做出严格限制。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 RSF公布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172位，香港排名第135位，台湾排名27，香港排名由去年第140位微升5位到135位，但评分比去年的 44.86 下跌 1.8 分。中国今年的排名因其他国家新闻自由恶化而往前移，从去年的倒数第179名往前排到172， 约有上升，但是无国界记者表示，这一排名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其他国家新闻自由恶化所导致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关押了119名记者，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去年11月，南京异议维权人士独立记者孙林疑似遭警察殴打身亡，今年1月，反腐记者上官云开被判15年徒刑。而黎智英案更是标志着香港新闻自由的滑落。白奥兰指，这些事情都显示中国的安全实际上正在下降，实际上看到的情况可能比以前更糟糕，中共政权对待记者的方式亦没有任何改善。曾驻北京的英国记者阿德里安·布朗亦认为，中国的新闻自由正在继续开倒车，记者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困难，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并且由于中共当局对接受外媒采访的中国人的骚扰甚至逐步，这个迫使外媒记者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而台湾的排名则上升了8个位次，到达第27名，被报告称作亚太地区新闻自由方面的楷模。排名第一的仍然是挪威，垫底的则是阿富汗、叙利亚和厄利垂亚。其他国家排名，美国排名55，南韩62，日本70，新加坡126，菲律宾134，印度159，俄罗斯162，越南174，北韩177。以哈战争爆发近7个月，美国各地校园爆发反以色列抗议潮，示威者和反示威者冲突事件亦在递增，全美至少超过1600人被捕。调查显示，大部分抗议者不是学生，亦不是教师，而是校外人士。越来越多舆论呼吁各大学校方克制，以防情势继续激化。众议院以高票通过反犹以色法，批判以色列政府政策亦可能属于反犹言论。大学如不阻止这类言论，将遭教育部切断补助。美国总统拜登2号更在记者会强调，和平抗议不能够破坏秩序。拜登指出，破坏公物、擅闯建筑物、打破窗户、封锁校园、害到课程和毕业典礼取消，这些都不属于和平抗议。威胁恐吓、灌输恐惧给他人亦不是和平抗议。当前一则抗议者被揭开面纱的视频在社交媒体 X 平台热传，视频中一名被逮捕的 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示威的学生，在被拿开口罩和围巾后，赫然露出了一个华人亚裔的面孔。有网民在该贴文下留言说，哥伦比亚大学亦有一群被逮捕的中国留学生，但是中领馆保持沉默。亦有网民说，中国洛杉矶总领馆辛苦了，中国留学生以后签证难拿了。希望之声无法对上述信息进行独立确认，不过从网传视频画面来看，很多参与骚乱的人，尤其是一些领导抗议骚乱的领袖，基本上都戴着严密的大口罩。这个在非疫情期间的确令人怀疑其动机，或者警方的调查结果可以对此解释一二。5月1号，纽约市长亚当斯和市警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逮捕和调查的初步信息。警方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纽约城市学院两所学校的激烈抗议活动中逮捕了282人，其中134人和两所学校都没有关系，比率超过 47%。 哥伦比亚大学被捕的人当中有32人和该校无关，80人和该校有关。城市学院被捕的人当中有102人和该校无关，68人和该校有关。而在德克萨斯大学被捕的79人中，有45人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即约 60% 是外来抗议者。美国常识学者干净世界频道方伟时间博主方伟表示， 他们戴着口罩，围住严密的围巾，宛如安提法的黑名贵，显然就是不想人看到他们的面孔，怕被人认出来，方位并认为。这次美国大学骚乱的背后黑手中，至少有一只来自于中共或者中共怂恿的人。洛杉矶市长民主党籍的巴斯呼吁，对发生在 UCLA 的暴力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他表示，向他人发射烟火、喷洒化学物质以及殴打他人等任何形式的暴力或违法行为的参与者，将被追查、逮捕和起诉。
跟住落嚟是两岸三地，
北文发文揭习近平真正在乎的事。乌克兰获准用英国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中共遮丑，下令抖音封杀走线群组。中国女商人偷渡台湾，法院裁定驱逐。橄榄油飙天价，西班牙境内涉案频传。布林肯撑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5月4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全球关注中共的潜在威胁。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日前发文透露，中共真正害怕的是什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期间就中共援助俄罗斯发出警告。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5月2日更在参议院表示，中俄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已经扩大到台湾议题，以至于美国可能要面对两线作战。如何压止中共？博明4月30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观点文章称，中共已触犯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设定的红线。拜登可以制裁，但如果惩罚措施只是象征性的，那反而会令独裁者看到历史机遇，会削弱西方的影响力。博明表示，拜登接下来选择做什么，将会对全球安全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现在不对中国采取果断行动，将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取胜开路。博明举例说，这个和奥巴马总统2013年在叙利亚红线失守类似。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无视美国警告，对人民使用化学武器时，奥巴马没有按之前设定的红线采取军事行动。6个月后，俄罗斯入侵了克里米亚。博明接着说，中共领导层对实质性制裁非常敏感。一个例子是2017年底北京拒绝对北韩石油出口设限。川普政府曾经私下坚决警告说，要制裁中国的主要能源公司。中共意识到这个警告是真实的，因此前所未有地妥协，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北韩石油出口设置上限。目前学者专家都是讨论，在实质性制裁中共这个问题上，美国有哪些选项，其中将中共踢出 SWIFT 系统被视为是核选项。经济社会学者何青年日前在自由亚洲发文谈到，对美欧贸易顺差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而外汇储备是北京当局的一份重要资产，对外投资、援助外交全靠外汇储备支撑。中国如果被踢出 SWIFT 系统，俄罗斯无法提供很多帮助。不过何青年亦提到，中方虽然担心金融核弹，但同时亦食透了这一点。今年是大选年，拜登政府在外交与选举考量中左支右绌，北京赌拜登不会轻易用金融核弹，因此还是以拖代变。至于下任总统是谁，北京要骑驴看剧本，走住看。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3日表示，准许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并且只要乌克兰需要，英国每年将给予30亿英镑军事援助。据 BBC 报道，卡梅伦在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表示，乌克兰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乌克兰有这个权力，就好像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发动袭击一样， 你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乌克兰会感到有必要确保自己的自卫能力。卡梅伦还说，我们在提供装备方面确实是倾尽所有，这个是英国目前提供的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这个是卡梅伦担任外交大臣后第二次访问基辅，他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和总统泽连斯基。卡梅伦发表上述看法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重申不排除出兵乌克兰。他说，如果俄军突破乌克兰防线，如果乌克兰提出请求，那西方各国自然就会考虑是否要派军到乌克兰。莫斯科对英法领导人的表态感到愤怒。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三号说，卡梅伦的话非常危险，是乌克兰冲突紧张局势的直接升级，这个对欧洲的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危险。自从解封后，越来越多人运出中国，经南美、中美洲前往美国，其中好多人就是从抖音等中国社媒上学习偷渡，亦就是走线的路线和方法。但抖音开始加强对相关内容的审查和封杀。分析指，部分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中国人走线，令中共感到尴尬。美国之音三号报道说，31岁的杨银华就是加入一个专门讨论走线的抖音群组后，才能够在两个月内制定好路线，并在2023年12月带着妹妹成功抵达美国的。杨银华是河南人，在江苏省昆山市一家苹果手机工厂打工，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低迷，为他和身边的人带来巨大压力。杨银华说，他在郑州认识的几乎每一个有楼有车的人都欠贷款，为了还信用卡数，很多人不得不再去其他地方借钱。疫情第二年严格封控，令杨银华和妹妹不能够回乡过年，老家独居的妈妈就在这个期间孤零零地病故了。杨银华说，发现时妈妈人已经硬了，他认为当局的清零政策应该为妈妈的过身负责，亦因此杨银华决定运出中国，并加入一个抖音群组。杨银华告诉美国之音知，一个群组最多可以容纳500人，他加入后没多久，这个群就满了。群主云飞还开设了另外5个走线群组，亦都是满人。粗略估算一下，单是云飞一个人就和3000人分享走线信息。在杨银华离开中国之前，抖音就开始加强审查，越来越多关键字变成敏感词，群组开始被打压，云飞的账号被封，杨银华所在的抖音群组亦被封杀。华盛顿自由之家的中港台议题研究主任王亚秋认为，走线的兴起体现出中国普通人对当局的不满，这个是抖音审查相关内容的原因之一。王亚秋说，这么多中国人愿意通过这么危险的方式逃离他们的国家，令中共感到尴尬，这个暴露了中共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有几咁好的宣传其实是假的。中国一名女商人自称为躲避官非偷渡到台湾，在台北自首，法院判两个月徒刑，刑满驱逐出境。据三立新闻5月2号报道，这名商人化名小丽，说自己原本在中国投资炼油厂，但因厂扩建曾经到台湾，返回中国后却被警察拘捕，资产无故被没收，还被关押3年。为寻求庇护，他用钱更换曼那度国籍，用35万港币由香港坐快艇偷渡到台湾，并主动自首。法院按未经许可入国罪，判他入狱两个月之后驱逐。小丽担心返回中国后会再次被捕，有生命危险，上诉求撤销原判。他还通过辩护人转达话，对自己来讲，台湾是世界唯一安全的地方，如果不是疫情，他不用冒险采用偷渡的方式进入台湾，盼能够撤销遣返判决。 但地方法院认为原判并无错误，而且有驱逐出境的必要，驳回上诉申请，而且此案不得上诉。液体黄金橄榄油供应短缺，价格一路暴升，达到历史新高。橄榄油已经成为西班牙超市最容易失窃的商品。CNBC 报道，橄榄油近几个月来的升势，令消费者和业内人士都感到惊讶。英国大宗商品市场情报公司分析师柯兰德指，极端气候近年严重影响了南欧的橄榄油生产，特别是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地中海外围国家。数据显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橄榄油一月达到每公升 9.2 欧元的天价，三月底每公升8欧元，四月每公升 7.8 欧元。分析师表示，三四月的降雨令橄榄油产量上升，因此近期价格略降，但橄榄油储备减少，未来几个月价格有可能突然飙升。荷兰合作银行谷物与油脂高级分析师马泰尼对 CNBC 表示，橄榄油市场不正常，最近的价格波动是他研究橄榄油行业二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状况。橄榄树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环境署三月警告，本世纪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席卷欧洲经济各领域，欧洲国家应该为灾难性后果做好准备。气候对粮食的影响可能会对欧洲经济区造成严重打击，特别是在南欧，因为极端高温更频繁出现，降雨亦都大幅减少。橄榄油价格上升导致盗窃案增加。西班牙超市三月初表示，橄榄油成为被偷窃最多的商品，贼人会将橄榄油拿去黑市转售。第77届世卫大会将在5月27号至6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尚未收到邀请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号发声明支持台湾参与大会，这个是他2021年上任以来第四次公开声援台湾。布林肯重申，美方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论坛，这个符合美国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和六项保证为指引的一宗政策。台湾持续被排除在全球卫生论坛之外，破坏了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与安全。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是关键性一步。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日前亦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就台湾议题批驳北京对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的曲解和滥用，强调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努力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发声。台湾外长吴钊燮表示，台湾感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希望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台湾目前被允许参加世卫组织的部分技术性会议。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李正修对自由亚洲表示，美国近期声援台湾的行动不少，他希望美方再加强声援力度。台湾在中共打压下始终不能够在国际组织占有席位，外界目前特别关注中共在台湾下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就职前后是否会对台湾实施新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打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以下是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在这个新闻追踪节目里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的新闻热点，同时也会追踪事件的内容，希望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打信息到我哋嘅留言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咁啊，巴黎奥运咧将喺将近三个月后咧就开幕啦。咁近日咧，德国电视台咧有关兴奋剂调查嘅，以及美国纽约时报咧就做咗一份嘅报告嘅，就讲到话2021年嘅一月咧，喺中国石家庄举行嘅一次游泳比赛入边咧，23名嘅中国游泳运动员咧被测出违禁药物曲美他循呈阳性嘅，咁但系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咧就将呢个检测结果咧就界定为并非确切嘅可疑事件嘅，咁啊相关运动员咧就得以继续参加体育赛事啦。并且咧，呢件事件系引起咗国际关注嘅。咁原因系乜嘢咧？咁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作为一个新闻去追踪嘅。咁啊，23名中国游泳健将咁啊，药检呈阳性啦。消息咧，其实一直系保密嘅。咁啊，运动员咧亦都冇被要求话停赛啦，或者系受到制裁。咁啊，其中一啲队员咧喺7个月之后，亦都参加咗呢个东京奥运啦。咁有啲咧亦都会准备去参加今年嘅巴黎奥运会嘅。咁啊，其中包括东京奥运3枚嘅奖牌得主咧，200米嘅蝶泳同埋4×200米。自由泳金牌以及100米蝶泳银牌的张宇飞，咁佢咧就将会亦都去参加比赛啦。咁但系同呢个事件形成一个知名对比嘅，就话咧喺2022年嘅北京奥运会之前嘅几个礼拜，有位俄罗斯嘅滑冰运动员咧，佢咧就被测出呢个阳性啦。咁佢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上诉之后咧，佢系被禁赛4年嘅。咁石头咁就觉得好奇怪啦，即系同类型嘅事件啦。咁但系中国方面咧，喺2021年呢件事件入边嘅运动员有冇作出一个调查或者系澄清嘅情况啊？
嗱，当时就系北京奥运啦吓，咁啊，所以咧中共方面咧就嘅侧侧膊就唔多觉噶啦。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其实都同呢个世界反兴奋剂协会咧，其实系有莫大关系嘅，可以咁讲吓。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啦，可以咁讲啦，叫 WADA 嘅。啱先你咪讲紧嘅俄罗斯嘅呢位选手咧，佢因为测出咗阳性而去到世界反兴奋剂呢个机构入边上诉嘅时候咧，被禁赛咗4年嘅。但系中国呢20几位嘅呢个运动员咧，竟然系一啲事情都冇，而且亦都喺中国大陆咧，亦都唔会报道，喺全球亦都唔报道嘅。这个也是表明了北京奥运其实就是将这些消息封锁得相当严密，导致了其中的一个这样的情况。2021年的时候，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一份报告是得出结论，讲说他们这些运动员，讲中国大陆的运动员，在他们在住的酒店里面厨房里面验出了叫做一个叫做曲美他循这种这样的药物，佢嘅食品咧系遭到咗污染，令到咗运动员咧喺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咧，摄入咗少量违禁物品或者系物质，咁啊，所以官方嘅讲法咧就讲话涉事嘅运动员咧冇错，亦都冇疏忽，亦都唔构成兴奋剂嘅违规，呢啲系中共官方嘅讲法吓，呢个完全系胡说八道噶，咁啊，因此咧就讲紧话呢个。作为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咁啊唔按照咧呢个兴奋剂违规处理咧，同埋相关未对案件提起嘅起诉，咁啊所以处理结果咧唔对外公布。咁但系入围嘅呢23名，即系已经检验出咗有阳性嘅呢23嘅泳将啦吓，咁啊沉默同埋对佢哋污染嘅呢个咁嘅讲法咧，其实。同啱先講緊嘅呢個俄羅斯嘅選手嚟相比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明顯，呢個大細超嚟噶啦。
咁其實嗰個俄羅斯選手咁，佢都講話，佢嘅食物入邊係亦都係被污染嘅，但係咧得出嘅結論就係呢個世界反禁呢個反興奮劑組織咧就對佢禁賽4年啦咁樣。咁其實嗱，講翻呢個曲美他循咧，咁。到底是什么药物来的呢？这样怎么会这么容易真有污染的情况？
这个曲美他循是这样的，它因为它本身是一种药物来的，这些是化学品来的，但是也都是在西方来说也都是叫药物，是治疗心绞痛的这个药物的。这个俄罗斯的女孩就是因为她是爷，这个 当佢帮佢准备呢一个草莓嘅甜点嘅时候咧，系用过呢个曲美他醇咧处理过嘅，所以咧佢系有污染。佢系佢上诉嘅时候都系咁样讲噶啦。咁啊，呢一个物质咧，其实系可以改善呢个心肌嘅供氧同埋能量代谢嘅吓。咁亦都系加强心脏嘅功能咧。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但系喺自从虽然佢系药物，但系自从2014年开始咧，其实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亦都啱先我讲紧嘅 WADA 啦。已經將它列為咗呢個違禁藥物嘅啦，因為特別係需要咧喺耐力同埋有力量嘅運動入邊咧，呢一個藥物係被稱為興奮劑嘅。嗱，好簡單，就係因為佢加強咗心臟功能啊，佢改善咗心肌嘅供氧同埋能量代謝啊嘛，所以其實就係增強咗你喺運動量大嘅運動入邊嘅話咧，佢其實係一種幫助嚟嘅。講得清楚啲，咁所以就係嗱，舉個比方就好似。曾經2012年嘅時候咧，其實喺倫敦嘅呢個奧運會攞咗兩面金牌嘅前游泳明星中共嘅呢一個孫楊咧，係被測出咗就係有呢一樣嘢，就係曲美他醇嘅陽性啊，被禁咗咗3个月。咁啊，2022年奧運會上邊咧，呢一個選手咧，因為15歲啫嚇，咁啊呢個俄羅斯選手被測出咗咧，但係佢。被禁咗4年，呢兩個嘅分別咧，其實已經係好明顯睇到咗中國大陸即係中共嘅影響力同埋俄羅斯嘅影響力喺呢個檢測嘅呢個單位入邊咧，已經顯示出嚟噶啦。
其實基本上應該話喺運動員身上測到就應該係禁賽噶啦，係咪咁樣？
可以咁講咧，如果係按照嚴格嚟講嘅話咧，唔係咁你嗰、那個。世界粉興粉劑組織攞嚟做咩嘅？咁你測出嚟嘅話，你當然係追到。如果佢係真係測出嚟嘅話，無論你講緊話，我而家喺酒店入邊染咗又好，或者喺邊度染咗又好，我唔會理你呢樣嘢噶。因為你如果作為運動員嘅話，你所有嘢你都要準備噶啦。包括咗你如果驚住酒店有事嘅話，你就自己準備食物噶啦。呢個本身就係咁樣。我知道喺呢啲運動員，包括譬如美國嘅選手嘅話咧，佢哋嘅食物完全係自己帶去嘅。即系自己嗰个团队啊，成个团队啲嘢带去嘅，佢咁样咪唔会污染咧？你讲紧话酒店系不污染呢个系笑话嚟嘅，讲得清楚啲。咁其实呢啲本身咧就系唔可以自圆其说嘅。
咁就讲起呢啲药物啦，咁啊兴奋剂啦，咁好似而家咁啊芬太尼啊嗰啲其实都好泛滥啊嘛，我哋平时都有讲。咁其实呢啲药物同芬太尼有咩分别咧？
芬太尼其实咧，如果按照佢嘅量剂系细嘅话咧，佢亦都系一种麻醉剂嚟嘅。亦都係一種呢一個鎮靜劑嚟嘅，咁或者係講緊，如果佢用到一定量嘅話咧，佢亦都係一個興奮劑。咁其實呢個曲美他醇係一樣道理嚟嘅。我啱先一開始嘅時候，我講咗一樣嘢，就講緊話，其實咧所有嘅西方藥物啊，啲丸仔其實都係化學品嚟嘅，唔係藥物嚟嘅。聽清楚啊，係化學品、化學物咧。组合成丸仔俾你食嘅啫，其实完全系食紧化学品嚟嘅，同中药系两回事嚟嘅。中药嗰啲系可以食嘅嘢嚟嘅 ，OK？ 嗰啲系化学品嚟嘅，食得多咧就喺身体入边聚集得越多咧，其实就系毒素嚟噶啦。咁啊，所以有时话要清理毒素，其中嘅一个情况咧，就系因为你食得呢啲多咧，就系毒素嚟嘅。仲有啲药物咧，讲紧话你要成世食嘅，呢啲就系胡说八道吓。
咁过量咗仲系毒品添啊，好似芬太尼。过
量咗就系毒品嚟噶啦，
直接可以毒死人吓。所以呢啲咧都系要注意嘅情况啦。咁另外咧嗱，即系话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咁佢自己对运动员都应该有一个检测嘅。咁但系呢次咧，佢就界定为话非确切嘅可疑事件啦。咁就咁，其实佢哋系咪应该话要对啲运动员进行一个听证，话你或者每个人系咪自己食咗咧？咁或者佢根本亦都冇同呢个即系中国体委去报告咧？
其实唔系报唔报告嘅问题，呢一个咧就涉及于咩咧？涉及于一个叫做两样嘢吓，一个叫做制度优越性啦吓。制度优越性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嘅嗱。中共成日都讲紧话佢哋嘅制度优越啊嘛。咁其实咧，你如果大家有細心啲去了解一下，或者細心啲去睇一睇呢個體育歷史入邊咧，其實從東德開始咧，你會發現咗嗰啲獨裁國家、威權國家呢啲咁嘅國家咧，佢其實咧喺體育方面咧，佢哋經常咧會出現喺個人成績方面咧係非常之亮麗嘅，就係同東德開始嘅，然後到蘇聯啊，東德係第一個。咁其實咧好明顯睇到咗東德當時咧。他其实用了一种药物就是使到运动员 佢係增強咗佢嘅能力，就好似啱先講緊嘅呢個曲美他秦一樣嘅啫。咁啊，增強咗佢嘅能力咧，其實東德當時1700万嘅一個可以講係彈丸小國嚇，因為一直以嚟咧，其實係美國喺體育盛事方面咧係基本上係獨大，可以咁講嘅。之前咧，包括咗德國希特拉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想喺奧運上邊咧係贏金牌嘅，但係咧都唔夠美國嚟。咁東德嘅時候咧，其實咧東德方面其實用了的就是藥物，使到運動員可以在很短時間之內，這些違禁藥物他其實是吃激素，當時將他女性運動員吃了雄性激素之後，他們在很短時間之內就會增強了他們的體能，可以跟男仔比的，所以他們會贏金牌。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會對運動員的本身他的身體影響非常非常之大的，而他退役之後會導致咩咧？導致咗佢生嘅細路仔咧可能會畸形啦，佢自己嘅身體咧會係呢一個嚴重受損啦，因為食咗呢啲，其實咧好多嘅呢啲咁嘅情況，而家喺中國大陸都一直出現嘅。嗱，我認識一個朋友啦，咁佢啊爸爸咧，因為呢個又講緊舉國體制嘅另外一方面啦。
咁啊，头先咧石头同我哋分析紧，咁啊，我哋经常都听到所谓嘅举国体制又点样优越啊？咁到底呢啲国家系点样去赢得呢啲嘅体育比赛嘅咧？
嗱，啱先讲紧嘅制度优越性啦，制度优越性咧就系唔考虑人命，唔考虑身体健康，只系为咗为国家去攞金牌。举国体制系一样，举国体制咧其实就系从小开始，每一个地方都是以呢个体位开始吓。我啱先点解讲紧话，我识咗一个朋友，佢爸爸咧就系做呢个一个地区嘅呢个体位入边嘅一个教练嘅。
嗯，
从细开始咧，呢啲人咧就会去农村啊呢啲咁学校入边去筛选运动员噶啦。咁啊，觉得佢有天分嘅话咧，就讲俾佢父母知话，乜都包晒嘅。咁啊，包食包住包呢个上课，乜都包晒。咁系啊，系一开始包晒，但系咧，父母根本就唔知道呢啲细路仔咧，去到嗰度系点样做噶吓。
嗯，
自从佢哋入咗体校之后咧，体校开始已经要食药噶啦。因为如果唔食药嘅话咧，咁高强度嘅呢个训练嘅话咧，佢哋根本顶唔顺嘅。
嗯，
而且咧食开之后咧，因为呢啲啱先讲紧嘅，包括芬太尼在内呢啲曲美他秦在内咧，佢其实吃多就是上瘾的
了，
这些就是毒品来的，讲得清楚一点。他上了瘾之后，如果他一不吃一段时间的话，他根本没法上场，因为他没使力的，原来是。所以他一定要吃的。而在吃的过程之中的话，从小到大，因为他女仔吃了，你会看到好像男人一样的。这样的情况不单止是对他身体受损，因为他这样吃的话，中國大陸或者是威權國家的話，因為是舉國體制，他選出來的選手其實是很少的。
嗯，
其他那些被篩選出來怎麼辦呢？讀書讀不成了，因為那些人是讀不到書的。
嗯，
但是呢怎麼辦呢？就派去一些這樣的所謂 體委或者去公安部門呢，就做可能做公安之類的。
是啊，很多都
是。這些 會是這樣的。但是有些呢，甚至乎拿了金牌之後那些人呢，其實做什麼呢？其實他們可能會是连金牌自己都要卖的，因为点解咧？喺中国大陆已经见得多呢种咁嘅现象啦。呢个系其中嘅一个举国体制咧，会系害咗好多呢啲小朋友，害咗好多啊！佢系为咗一个国家去攞呢啲金牌翻嚟，呢啲叫举国体制啦。喺体育上边吓，包括咗某一个技术方面咧，中共亦都会用举国体制呢样嘢咧去怼冧人哋嘅公司，亦都系咁样嚟嘅。而所谓嘅制度优越性咧，就系你根本你冇得倾嘅。就是要伤你的人命，不考虑你的健康，等你上瘾害你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其实会吃了这些这样的兴奋剂之后是没办法 回头的。好像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譬如马家军，其实就是吃这个禁药出来的，讲得清楚一点。
咁其实喺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有冇即系话食呢啲嘅药物嘅情况？
有啊，都有噶，但系佢唔系举国体制，而系个人行为。好多时候咧，你会发现咗有啲美国运动员或者其他西方运动员咧，佢请嘅教练可能会请前俄罗斯嘅某某教练，或者系前东德嘅某某教练，其实就系食 呢啲違禁藥品嘅。嗱，美國咧其實都有幾個運動員啦，佢其實係突然之間死亡嘅嚇。咁中國大陸咧獨裁國家咧就真係呢啲司空見慣啦。而且咧運動員因為咧佢好早就已經落咗嚟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佢啲運動員特別容易老嘅。
咁
佢个身体特别差嘅，嗰段时间之后就系因为食呢啲造成嘅。
诶，即系话咁，其实运动咧或者系一个奥运会嘅精神系乜嘢啊？咁点解真系咁重要咩？作为一个国家要攞奖，即系啲体育运动员。
因为其他嘢赢唔到嘛，因为呢啲咁嘅独裁国家，其他嘢已经赢唔到人哋噶啦。国际上边每一样嘢，国际比赛咧。都要露面的嘛，咁東德當時咧就係東德開始嘅，東德當時咧就係因為食咗呢啲雄性激素咧，令到咗運動員咧攞咗獎，所以咧佢哋就不斷咁谷啲運動員食嘅，而後嚟蘇聯咧亦都係咁樣做嘅，而中共咧亦都係咁樣做。嗱，你會發現一樣嘢咧，喺呢啲體育賽事入邊咧攞金牌咧，多數係個人行為嗰啲咧就會容易攞金牌嘅，但係如果一去到集體嘅時候咧就難啲嘅啦。
點解咧？
点解就因为食呢啲咁嘅叫兴奋剂啦吓，集体咧系难控制嘅，个人咧就随意发挥 ，OK 就容易攞金牌嘅，系咁样嘅一个原因。所以咧，你会睇到咗好多集体嘅项目入边咧系好难攞到金牌嘅，唔系话冇，系好少。
石头，其实嗱，你讲话即系佢哋食嗰啲兴奋剂啊，咁但系其实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喎，咁其实都有每个国家都有啦，咁点会咁轻容易俾佢哋食到呢啲，而之后又俾佢参加比赛咧？呢啲检查都好严格噶嘛。
嗱，问题就嚟啦，咁啊呢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啦吓，佢个职能系乜嘢咧？
其实亦都系佢哋嘅宗旨吓，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咧，就系反兴奋剂啊嘛。但系我哋嚟睇下。2021年嘅呢个事件吓，中共嘅反兴奋剂机构系点讲嘅？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嘅通报啦吓，因为佢解释啱先讲紧嘅嗰一单事情，廿几个人讲紧啦，话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咧俾佢哋嘅通报，就讲紧话呢件事咧系已经调查咗几个星期噶啦，咁啊最后咧就调查到就系因为食品嘅污染喺呢个宾馆入边，所以咧。呢、这个世界反兴奋剂咧，竟然攞咗中国大陆嘅所谓反兴奋剂中心嘅呢个报告咧，就讲紧话啊，呢、这个资料咧同埋分析嘅数据系属实嘅。如果咁样嘅话，咁你世界反兴奋剂中心攞嚟做咩噶？咁同而家喺呢个世卫组织组织咗一个呢个所谓嘅调查团去到中国大陆呢个调查呢、这个 COVID-19 嘅时候调查出嚟嗰个结果系咪一样噶？其实系一样道理嚟嘅嘛。咁亦即系讲呢一个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咧。是不是一早就被中共收买了呢？如果这样的道理是不是大家是不是可以想到这件事呢？嗱，俄罗斯的被禁了四年，哦，你就23个一个人都没事。不得的是吧？这个是讲不过去的，完全讲不过去的。这些呢就是现在变成一种常态。因为利益面前呢人人都跪低，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这种这样的情况了。
咁其实从呢个事件入边啊，因为嗰啲运动员咧，亦都有之后去咗东京参加比赛。其实东京方面其实知道呢个事件，其实应该都系要求就话去控诉佢哋啦，或者系即系采取一啲咩行动咁样。
呢件事系被隐瞒咗，而家先爆出嚟嘅嘛。如果当时日本系知道嘅话咧，我相信佢哋都会阻止嘅。
呢、这个就系世界反兴奋剂嘅情况啦，因为其实咧，你睇下啦，世界美国而家咪讲紧噶，讲话喺23号嗰时呼吁世界反兴奋剂进行彻底改革嘅。所谓彻底改革，就系成换人 ，OK， 讲清楚啲。如果你唔换人嘅话咧，就唔得咁啊。因为并且对2021年咧东京奥运之前检测结果呈阳性嘅运动员咧，进行一个独立调查啊嘛。咁所谓独立调查嘅话，系咪世界反兴奋剂要？叫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去做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叫獨立調查啦。如果唔係嘅話，佢而家自己出嚟嘅話咧，就難獨立調查啦。佢哋當時認為冇問題啊嘛，因為佢攞咗呢個中國大陸反興奮劑嗰個所謂嘅報告嘛，咁同中國大陸嘅紅十字會俾嘅報告，你其實有咩分別啫？係咪？咁其實冇分別嘅喎。如果咁樣講，呢啲就叫明顯嘅叫。包庇啊嘛，
系咁美国呢个反兴奋剂机构方面咧，咁佢又作咗一啲咩行动去对待呢件事件啊？
嗱，咁佢自己咧当然讲咗啦，佢讲紧话呢个 聽到咗呢啲咁嘅情況啦嚇，咁佢哋就講話，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咧，係有選擇性或者係自利性嘅一種解釋嚟嘅。佢話呢個係破壞咗公眾對奧運會或者係殘奧啦，呢兩個運動會咧，佢嘅真實價值同埋呢個真實性嘅。咁呢個好明顯啦，因為國際賽事嘅話，你如果咁做大細超嘅話咧，其實就係打擊咗大家對呢一個賽事嘅呢、這個。信心啦，或者價值啦，咁即係話唔值得睇啦。如果你咁樣嘅話，個個食興奮劑咁去嗰度打龍通啦，係咪？咁其實咧係好唔值得我哋去呢、這個去支持嘅呢樣嘢咯。
咁其实呢亦都有一啲嘅好似法国专家啦亦都认为呢咁其实如果即係美国有冇可能话我脱离呢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啦咁咁石头你认为应唔应该咁样做呢
因为呢佢就全部换人囉。
嗯
因为呢就係呢个重新组织一个另外一个呢、這个叫做全球反兴奋剂呢个机构啦，唔好叫世界反兴奋剂，
好似世卫咁
样。系啊，其实咧，因为好多组织啦，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讲啦，其实我哋讲嘅都系事实嚟嘅，包括咗联合国啊，啱先讲紧嘅世卫组织啊，包括咗而家嘅世贸组织啊，呢啲好多个世界组织入边咧，中共都喺度渗透咗入去，然后咧。他开了自己的后门人家成立这些组织全部都是以公平公开的一种方式去处理的。但是每每到了跟中共有关的事情里面全部都是责得薄不多角的。那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之令人是费解的。作为一个世界组织来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解散了它重新来过一个。
在这个事件里面呢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它的处理方式这么草率会不会是因为它收受了一些什么利益、啊、会作出这样的处理方式、啊、石头你又认为怎样
世界反兴奋剂这个机构它负责人在星期一的时候怎么说、它再次指责那些质疑中国的讲法的他们说缺乏任何可信的证据就是说你现在这样指责的话你哋缺乏任何可信嘅證據，當然係冇證據啦。2021年出現嘅，而家2024年，嗰個證據當然係冇咗啦，係咪？咁啱先我提到咗嗰個宣揚，係咪？宣揚當時被驗出呢個興奮劑嘅時候，如果大家要記得嘅話咧，其實佢喺比賽嘅時候咧，澳洲嘅運動員直頭唔同佢影相啊。
嗯。
因為佢已經驗咗佢係有問題啦嘛，直頭唔同佢影相，覺得佢仲喺度發狼奶添。咁呢啲叫戰狼嚇。咁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咧，隱瞞咗三年咁耐，你而家人哋叫你去調查呢件事嘅話咧，其實好簡單啫嘛。作為公正嘅安排，話呢啲人唔可以參賽，然後再去調查，甚至乎禁賽佢七年，因為嗰個係四年啦嘛。咁你如果禁耐嘅話，咪禁賽咯，一樣道理嚟嘅嘛。你講話哦，我。因为你一直都讲紧啊嘛，中国大陆啦对呢啲咁嘅佢仲系小心啲添啦。嗱，之前咧其实孙杨已经做咗一样嘢咧，就系佢想攞自己带嚟嘅尿液啊，去俾人哋检啊，而佢自己嗰个咧就唔想去检，但系唔好彩打烂咗。
OK，
佢被逼要攞住出嚟，咁啊，所以咧就系呢个咁嘅被验出佢系有呢个咁嘅毒品嘅吓。咁嗱，好简单一样嘢嗱。大家知唔知啱先講緊除咗呢個曲美他醇係咪？咁係因為佢係三九桶嘅呢個咁嘅藥物，咁所以咧佢係有興奮劑嘅作用。其實知唔知最初嘅時候用嘅嗰啲藥物咧，除咗男性激素之外，仲有一種乜嘢咧？叫做甲基安非他明。甲基安非他明係咩嚟噶？就係白粉啊。就係白粉，只不過用嘅量咧多少咁解嘅。你话运动员食咗呢啲咧，你话佢有啲咩好处咧？咁对身体绝对系一个伤害嚟嘅，只不过咧，啲人唔食唔得噶，已经到咗嗰个地步。
有时嗰啲止痛剂其实入边都有呢啲成分，咁所以如果
止痛剂就系呢、這个止痛药物就系麻醉药啊嘛。
如果受伤咗啲运动员，咁其实如果系食咗呢啲，咁其实都应该唔适宜，即系都冇得比赛噶啦，系咪？因为你验一定有验出。
哦，佢你睇佢受咩伤？你睇佢受咩伤？呢个止痛药咧，亦都有好多种嘅，因为佢而家一直都有禁止话边一种药咧，即系话好似嗱呢个曲美他醇喺2014年已经列入咗系禁药，咁之后咧就唔俾啦嘛，就好似农药一样啫嘛。农药之前系用咗嗰啲致癌嘅，到后嚟话唔俾用，咁咪又研究咯，又研究嗰啲其实佢就系、是。 研究怎样避开这个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讲清楚一点，就是他不是研究那个药物的好处，他研究他怎样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多数的运动员吃这些兴奋剂是怎样呢？他吃了之后在药检之前的两个星期或者几个星期呢，他就要停的了。那时呢或者他减量呢就会是验不出的。那你又说哦，现在呢因为在宾馆里面吃了那些东西呢，就是因为那些东西本身如果真的有感染的话是很少的，根本是验不出来的。
嗯，
如果你不是长期吃的话怎么会验不出来呢？
嗯，那现在对这件事件不知道国际体坛的反应又是怎样呢？
这个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他一个负责人在接受这个德国电视台的一个采访的时候，他一个纪录片里面是这样讲的，说相关的事件曝光出来是令人震惊，连这个美国入边都唔知啊，瞒咗三年，咁你有啲咩可以瞒嘅咧？咁如果你真系喺宾馆入边系出咗事嘅话，咁有咩好瞒啊？系咪？咁啊，净系俾钱买噶啦。咁佢话对所有干将参赛嘅运动员咧，好似喺背后捅咗一刀咁，呢个系咪事实咧？所以信誉全无啦。咁佢指责讲话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同埋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咧。两个是打龙通，基本上是掩盖了这个兴奋剂呈阳性的这件事的。他认为相关的运动员其实最少就刚才我说的必须是暂时禁赛的。我都认为是应该 直头要停他赛的了。而且运动员代表组织叫做全球运动员和公平体育同样有这样的看法的。那你有没有很明显看到了，是不是？并且要求澄清这件事的。那刚才我说了两个组织都共同发表了声明，讲讲话相关的指责咧，如果系属实的话咧，将会系全球反兴奋剂系统入边嘅又一次灾难性嘅失败。咁事实系啊，人哋干净嘅运动员，人哋系正常嘅比赛，咁你又食得兴奋剂去比赛，咁呢其实咧就系第一个唔公平啦，第二个其实明显咧就系喺度掩盖事实啦。
其实对中国本身佢哋嘅运动员都唔公平，即系话除咗嗰一批。嗰二十三名之外，咁其他人哋都可以有資格去參賽嘅啫，係咪？咁啊派嗰啲乾淨嘅去咪仲好？
嗱，啱先講咗唔係噶，其實所有嘅運動員都要食噶。
哦，
只不過咧就係因為喺比賽入邊咧，佢哋呢二十三個咧係出咗線。你冇出线咁解嘅啊？唔系好似之前讲紧嘅，用咗洪荒之力咧嚟赢咗噶，用咗洪荒之力咧都系食咗药之后嘅洪荒之力啊 ！OK， 你要明白呢样嘢，所以咧，中国大陆嘅运动员咧，你可以去查一查，有边一个冇食过嘅？我相信冇食过嗰啲咧，绝对唔会有机会上场添啊！人哋个个都食药，咁你唔食药，你比得过佢？你因为你唔系唔同体格啊嘛，西方人唔同体格同你比嘅话，可能唔同。但如果你同一个体格的话，你就很难很难赢得到这个比赛的
了。嗯，一个巴黎奥运又来了，其实他们在中国已经都有选手就是要参加的了。其实对于这次的奥运会这个事件就会意味着什么情况呢？
当然第一时间的话，大家都认为喂，你那二十几个运动员里面有没有人来参加这次比赛呢？刚才不是说有些人来
的，
这些人不是应该暂时禁赛咯？一定要不能够给他比赛的，因为既然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处理的话，现在要处理了先。
嗯，
起码都是这样对所有运动员的公平的，是吧？处理了他，然后呢再讲其他事情，这个其实是比较正常的。
是，其实呢在啱啱过去的27号呢，他们在深圳呢其实也都已经选出了一些选手出来去参加了。所以看看到时呢就是在游泳方面呢，我们也都会关注啦。其实可能其他世界的运动员都会关注这个事件的。
当然了，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单项的比赛或者个人比赛的时候呢，这些这样机会都很大的。集体比赛那些是少的。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毒品，说严重一点就是毒品。样其实呢在这里如果说自小就吃这些兴奋剂而长大，其实对于他们的未来或者将来，即是说退出体坛之外，或者其实在他那个人生路上面对他的健康影响都已经很大。
当然是啦，我刚才不讲了一件事，我说就算举一个东德的运动员，当时他在这个体坛方面是得到很多金牌的，他先生也同样得到金牌，其实两个人都吃药的。 咁之后咧，佢哋所生嘅细路仔咧，第二个细路仔系畸形啊，畸形嘅。咁呢啲咁嘅情况咧，咪就系祸及自己嘅后代咯。其实系一样道理嚟嘅。所以啊，呢一个啱先我举嘅德国嗰个运动员咧，其实佢系多次可以咁讲啊，多次啊想自杀啊，其实系。但是自殺不到的，因為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所以其實對運動員的本身是非常差的，但是對於舉國體制，對於所謂的制度優越性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中共或者是這些獨裁國家，這些全部都在說制度優越性的，制度是否優越性，大家就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系，即系荣誉后边带嚟几多痛苦咧，就可能佢哋先知道啊。OK， 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